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好，今天的题目本来是要讲这个华人教会的英语事工，不过后来我把它稍微扩大一点，因为其实在美国当然是英语事工了。那如果你是华人教会在比如说在菲律宾的话，那第二代的问题就是可能用英语或者是用菲律宾话。那我发现其实海外地区的华人教会的第二代的这个第二个当地语文的事工都面临类似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一起讨论。那当然等一下会提到说海外华人教会的第二代通常因为文化了种种的影响了，所以可能他的语言都是以当地的语言为主的，那么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不过算起来在北美地区的第二代当然是用英语了，那么北美地区的第二代事工算是比较接近成熟的。那比起我去过像阿根廷那边的第二代就要讲西班牙文菲律宾他们当地的人主要是讲英文加一点点菲律宾语，那马来西亚当地的人的话呢，就是除了华语以外他们通常不太讲马来语，那么都面临一个第二代的问题，所以有一些问题是类似的。那盼望透过这个讨论思索呢，可以为华人海外华人教会的第二代事工想出一些对策啊。那所以首先第一个先谈到海外华人教会第二代事工都面临了一个类似的困境。那第一呢，就是第二代的信徒会从教会中慢慢流失了，就是说父母是基督徒，儿女呢可能也跟父母来到华人教会，可是久而久之这个孩子种种的原因慢慢从教会中就流失掉。这个情况是不同的侨居地都有啊，所以很多父母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在教会参与很多侍奉，可是他的孩子慢慢就离开教会。那么第二代的流失问题蛮值得注意的。多严重我没有看到很多很明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我的确看到一篇文章是韩国教会讲的，韩国教会在北美呢，他们有很严重的流失问题，他们号称流失率 60%， 他们称它为出埃及，就是阿里就走出去了，他出埃及记啊，当然跟圣经中的出埃及刚好是相反的。那韩国教会在北美呢是很特别的，你知道在韩国国家里面呢，大概韩国人人口当中有超过1/3是基督徒，目前是超过25%，可能应该是30%上下。可是在美国的韩国人75%是基督徒，所以在美国的第一代的讲韩语的这种韩国人来说，去教会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当然很多韩国人在国内没有信基督教，然后来了美国会信基督教的原因，就是因为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教会他们有很强的这个联络网跟这个彼此关怀帮助的，就有点像早期中国华侨在美国以后那个同乡会一样。那在美国这边的韩侨最强的社区团体就是教会，教会。所以因此在韩国没有信主来了这边的话，去接飞机的安排住宿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教会，那弄完以后他当然就进教会了。所以据称第一代的韩国人在教会有75%，可是第二代的孩子在教会的却没有这么高的比例，是很特别的。因为理论上第二代的孩子能够讲英文的话，那这边美国的美国人的教会也很强，所以理论上第二代比第一代更容易信基督教才对，可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华人教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韩国教会或其他族裔的教会也都有类似的问题。那在 Boston 地区我也听说了，像柬埔寨的教会巴西人的教会在 Boston 很多，那他们的第二代的事工也都面临一个不能说是非常大的困扰，但是是有困扰啊，所以这点是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海外华人教会呢常常是第一代 华人教当用中文堂，中文堂的意思是有的是用广东话的，有的是用所谓普通话的，那也有少数教会用台湾话的，这三个语言为主。那么第一代不管用什么方言的中文堂，跟第二代主要都是像美国来讲就是用英文的，那如果在阿根廷第二代是用西班牙文的，因此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有的时候会存在某种不同程度的张力，就看地区而定，有时候两边的张力大到一个地步几乎要闹分裂啊。那一般来讲呢，主要的一个张力的原因是因为语言的不同，文化啊，当然还有年龄的差别，还有一种是领导风格的问题，所以两代之间的教会常常会有一些很强的那种张力，就是说紧绷的那种力量存在啊。那么因为地区不同啊，所以譬如说我个人感觉到有些地区国家呢，这个华人侨社很强，譬如说在我去过的马来西亚跟菲律宾来讲，其实很微妙的一个情况下，华人的第二代他的中文能够保持多少，往往是不自觉的，华人觉得他们跟当地人的文化的水平高低的问题。华人只要来到北美，华人是这样子哈，中国人是有多少有一点点，你说崇洋媚外吗？我不能说没有，来到美国就觉得洋人的文化是比较高的，中国人文化是比较低的，所以第二代的中文很少留得住的。有人说哈，财富不过三代，我不知道财富过不过三代，中文绝对不过三代的。只要你的孙子在这里出生，你肯定中文是没有了，你的儿女这第二代呢是半吊子，到第三代肯定没有的。可是你到菲律宾华侨，他也到第八代中文还讲得不错。为什么？因为华人在菲律宾会觉得那些都是番，所以我们是华人，他们是番，你要讲点番语为了赚钱是可以的，可是文化上我们是，这是华夏嘛，对，他们是番嘛，所以呢，所以很有意思，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某些这种侨居地呢，这个华文哈可以维持了很多代的，父母也很努力，孩子也愿意学啊，觉得我们的文化是高人一等的。可是你到了这些比较强势的，譬如说美国啦，你到了欧洲啦，那边的华人真的是中文不过三代的，就父母有的时候，甚至在美国我都碰到很多家长啊，鼓励孩子讲英文，然后这个父母讲的那种洋泾浜的破的英文还跟儿女在那边讲英文，生怕儿女英文赶不上，那其实他哪需要你帮忙呢，然后隔一阵他就笑你，哎呦你的爸爸这讲英文太差了，所以他不要跟你讲英文，他宁可你讲中文他跟你回英文。所以父母也不鼓励他的孩子就是维持他的这个中文的这个东西。但是有些侨居地呢，侨社很强，像菲律宾马来西亚了某些地方的话呢，他中文可以维持很多代的话呢，那因此在教会里面的所谓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呢，这个语言上的沟通的桥梁是比较强的，文化上的认同也还比较好，那么隔阂可能比较小。那我说北美或者在欧洲，第二代很快的变成说中文都 lost 掉了，那么他的语言甚至他的文化价值观多接受了当地的文化，那这个时候可能张力就比较强一点，那问题会比较多这是一般而言。但是我想个别的教会可能都还有一些不同啊。那我只去过少数一些像阿根廷啦、东南亚一些国家啦、欧洲一些国家，所以可以感受到一些不同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这种张力会大到什么程度，那有一些是属于文化的语言的，那我说类似的一个情况就在我们 Boston， 就在 Lexington 有一个韩国教会，这个韩国教会最近又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分裂，不过在大概有六七年前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分裂，那一次的分裂就是典型的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发生的冲突。那么第一代的韩国教会牧师是韩国人，在美国读神学的，那我见过他，跟他一起吃过中饭，这样那是非常典型的传统的韩国人啊。那典型传统韩国人有几个特征，其一个就是说他们的领导风格是非常近乎于独裁式的，所以呢，如果新加坡有李光耀式的话， 那韩国就有朴正熙式的，就是那种非常权威领导的。那韩国牧师每个都是权威领导的。那这个牧师本人，我相信无论属灵的方面，各方面恩赐方面都不错，就他领导风格是他的个性跟他的那个文化的影响。那那个时候六七年前，他们的英文堂非常成功，那个叫 St. John Methodist Church 啊 ，St. John 是一个巡理会或者卫理公会。那他们的英文堂大到一个程度，六七年前的时候，他们的英文堂大概就有250个人，而且90%是大学生，几乎在整个 Cambridge 地区，哈佛的、MIT 的或者这些 BU 的这些学生，少数去美国人教会以外，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韩国人，甚至一些美国人都跑去圣教，几乎是大学生的教会，带得很火热。可是那个传道人呢，是一个牙医，没有读过神学院的，这个牙医非常有恩赐，也非常投入。哇！但是250个那个大学生的教会，你就知道他的韩国人教会也不过才200，所以英文堂跟韩文堂几乎是平起平坐的啊。那后来发生冲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因为人太多，那我说那个负责的所谓的牧师本身是牙医，当然我那时候不太，我到现在还不太确定他是牙医出身，他是不是也在 practice 也在做牙医的工作，还是他原来牙医出身现在是全时间做传道人，我不知道。所以他太忙，所以他就请了一个神学生帮他的忙。那后来他甚至那神学生毕业以后，他就聘他做他的助理牧师，等于做英文堂里面一个牙医做算是主要的负责，再加上一个助理牧师，那整个教会有一个韩国人的主任牧师。那当然这个人也是韩国人了，他是大概10岁左右从韩国来美国，所以他韩文可以讲，那英文是更好，所以他跟主任牧师用韩文沟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有个助理牧师是比他更年轻的，那个韩文也可以讲，不过英文也是很好。那后来因为工作太多，他就要聘一个秘书，专任的文书秘书帮他做事情。是为了这件事情发生争执，最后就分裂了。那个主任牧师说，韩国人教会韩文堂我一个人管，他是主任牧师兼韩文堂的牧师，我也200个人，我连个助理牧师都没有，我给了你一个助理牧师，我连一个秘书都没有，你还要一个秘书。他觉得说太多了吧，你也200我也200，那我呢就是好像一脚踢，我没秘书也没助理牧师也可以搞定啊。那你呢，已经给了一个助理牧师了，一个 part time 的文书同工还不够，还有 full time 的秘书同工啊。当然他说哎呦不一样啦，我们这边因为你知道英文堂他们有时候单单做一个聚会的节目单就做了很多花样的，然后常常很多 email 啊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做法跟第一代做法会不一样，所以他们觉得工作很多，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全时间的秘书。会的事情就讲了又讲，讲了讲，讲到最后有点不欢而散，就后来那个英文堂的牧师就辞职了。辞职以后他的英文堂一下从250就掉到大概剩40-50个，四五十个就是所有韩国人的子弟，因为原来英文堂250个里面本教会的子弟只有40-50个，其他200多是所有来 Boston 读书的第二代的亚裔的教会，等一下我会提到亚裔的英语教会的，200多个来了。所以他一走这200多个就走了，那只剩下就是爸爸妈妈来，孩子没地方可以去的青少年，噗一下子从250就变成40-50个人了啊。那这个就典型的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有时候那个张力啊，那这有时候是领导作风的不同等等啊。所以这些事情在韩国教会会发生，在华人教会我所知道的也发生过几次类似的，原因当然不同了，有时候是为了这个也是为了那个，所以两代之间的教会是有些张力，这也是海外华人教会的第二代事工的一个困境之一。第三个困境就是很难找到同工传道人，不太容易找到。那么北美地区还算比较好，因为现在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侨也有了哈，所以能够讲当地语文的传道同工算是稍微充裕一点在北美地区，但是在别的地方就很难。像阿根廷来讲，我去的时候每个教会几乎都有第二代的，但是你要阿根廷我所知道的传道人当中只有一两个 可以讲相当流利的西班牙文的。啊，那有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师长，他本身就是大概15岁就去了阿根廷，所以他整个教育是用西班牙文的，所以他西班牙文非常流利，但中文能讲能读，他也用中文讲道，啊，所以他可以用中文讲道，用西班牙文讲道，所以他两种语言都非常好。可在整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维斯首都，只是有他这一个，是两种语文都非常好，啊，那他神学院读就是用西班牙文的神学院，这种人很少。那其他的要么就是中文很好，这种西班牙文不行，跟第二代之间的侍奉有困难；要么就西班牙文很好，可是中文不行，所以这个总是这个困难。那么其他地区我都发现，这个能够讲当地语文的年轻的，尤其是华人背景的传道同工很不容易找到。那不能找到了怎么办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聘请当地的，譬如说你在德国，你找不到能够讲德语又能讲中文的传道人，你就找德国人帮你做第二代的事工。有时候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可找到这样的人以后，这个德国人就不会讲中文。那德国人跟第一代华人为主的教会啊，跟传道人之间的沟通，有时候加上文化的差异可能就更大。所以呢，你可能用这个来代替是可以的，可是两代之间的教会间的张力可能会更加困难。那么在北美，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华人教会的英文牧师是美国人，啊，那也是就是说，在北美的讲英文的传道同工算是比较充裕的时候，有时候都还要借助美国的传道人来帮助你做英文事工。那在别的国家可能更难，而且我所知道的很多在美国的英文传道同工，很多人他有某种程度的这个中国文化背景或者中文的背景，譬如说有一些。在 New Jersey 有个教会，有的传道同工，他原来在澳门做宣教士做了7-8年了，所以中文基本上可以讲，虽然用讲道呢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基本上中文相当不错。后来是因为身体有个病，他是一个肌肉萎缩症，所以不能在澳门，就回来，所以因为医病，有没有参加中国教会或者中国教会聘他做英文牧师？但他太太是中国人，太太是中国人，是华侨，但是学的中文非常好。所以他们有一点点这种背景，所以虽然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美国人，可是他有这些背景呢，帮助他跟第一代华人教会之间的沟通相当不错，相当不错。如果说在北美地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想其他海外地区华人教会缺乏那种第二代的传道同工是非常明显。譬如说我听说法国那边的华人教会一样，孩子都讲法文，可是在那边几乎没有几个华人教会的华人的传道同工能讲法文讲道的。那怎么办？那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基督徒本来就很少，所以你要找法国人讲法文帮你做法文事工恐怕都很难，因此他的第二代就会流失得很厉害。这个都是一个海外教会第二代事工共同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二部分我就提到北美为主的英文事工啊，华人教会的英文事工有几种可能的模式，就是说英文事工怎么做。那在各教会里面大概看到的情况，第一种是最普遍的，我称它为保姆型。保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堂的传道是中文堂父母孩子的保姆，所以聘个英文传道跟聘一个 babysitter 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中文堂聚会了，对不对？那我的孩子从儿童再上来到青少年了，然后青少年总要有人去照顾他，别乱搞啊。于是就聘一个英文传道去照顾他们，而那个英文传道就是这一群青少年的保姆。那教会中文堂跟英文堂的关系呢，也几乎像好像如果你家里请一个保姆啊，请个奶妈，那你是女主人呢，啊？奶妈是什么？你是女主人，谁当家？当了我当家了，这是我请来的保姆嘛。所以在中文堂英堂的关系呢，也几乎像保姆型的教会的时候，中文堂当然是为主，主任牧师一定是中文堂，英文堂的传道呢永远是二把手三把手四把手，就这样子，因为他是保姆嘛。所以保姆型的教会这样的情况，就第一个就他的英文堂大部分是以青少年为主，就为了照顾青少年的。其实这样的教会哈，保姆型的这种华人教会呢，我所去过所看到的，我想我大概知道是 70%-80%以上的北美的华人教会是属于这种形态的。因此70%-80%的这种的华人教会的英语堂，如果你去聚会的话，你坐下来一看，通通是高中以下的青少年，几乎没有几个大学生，那更少的是所谓成年人。所以70%-80%的华人教会目前是这种形态。那少数几个比较年长的会坐在当中呢，状况是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说，有时候是一族通婚，先生是美国人，太太是中国人，所以太太去中文堂，先生那当然去英文堂了。所以两三个年纪大一点的30-40岁的陪着一群小朋友在一起的，那通常就是屈指可数，你都可以点出来哦，三两个。那三两个大部分都不是中国人，都是老美，那老婆是中国人，所以老公呢就知道去这里。这种情况，这是很容易在华人教会看到的一种状况。但是呢，这种教会呢，也通常都面临一个共通性的困难，就是这种教会的英文传道都很短命，都做不久，通常很少超过5年的，所以它的流动率是平均3年左右，大概就会流动。那很多人说为什么传道人留不住？其实我说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是一个保姆，那么青少年他就跟他在一起，那么这些传道同工通常会聘来的话，都是神学院刚毕业的，大概是25岁到27-28岁，大概不过30岁的，所以这些人年轻人当然跟孩子们也可以玩在一起，没有错，陪他打篮球，陪他上山下海。5年以后他结婚了，他自己有 baby， 然后呢他觉得我太老了，篮球打不动了，下海游不了了，然后呢拜拜，再找一个年轻的来陪你游泳去打球吧。那反正这个英文堂呢永远是青少年，所以青少年到了读大学他就走了，去 读书去了，或者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我说流失掉了嘛，他不会再回来了。所以这个英文堂永远是在15岁到18岁之间的，每一年都不会变。可是传道同工陪着他1年2年3年5年的时候，传道同工越来越老了，是他35岁，他不能陪18岁打球的时候，至少好像 NBA 打到一个程度呢，你再是天才的球星，到个时候你也得告老还乡，这些人就转移阵地了，就离开。那再找一个28岁的来，所以这是流动率很高的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保姆型的教会呢，对这个英文传道的要求、期望，他的工作的内容，很多时候是陪同这些青少年。事工跟他们有关的，同时除了说体力上你可能负担不了以外，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个隔阂越来越大了。你很难想象一个英文传道是58岁的带一群15岁到18岁的一个青少年团契，你说怎么个带呢？所以如果说这个英文传道是25岁到28岁，跟15岁到18岁中间差个10岁呢，哎，蛮可以在一块儿。那他们有问题找这个传道呢，也可能觉得比较亲切。如果找一个58的话，哇靠，比我爸还老，他会找他吗？不会，他连爸妈都不找了，还会找这种比我爸还老的。所以这种以青少年为主的保姆型的教会，通常的传道同工很少超过30几岁的，所以他流动率很高，很少超过30几岁。那整个堂会里面都是很年轻，所以因此就是说属灵上当然比较不成熟，也很难自立，经济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奉献，也不太容易成长。基本上那种英文堂的规模跟中文堂的规模是成一定比例的，换来说他的英文堂都是第一代的中文堂的父母的孩子，中文堂成长这个英文堂就成长。只有一个例外的，就很可能就是说中文堂没成长，可是很会生，就生出一堆出来了。但这个要生到青少年的话，大概还要很久以后的事情，否则的话呢，大概都是有一定的比例的。那因此中文堂如果没有太大的成长，英文堂不可能单独有个很大的成长。少数的例外是有时候他英文堂事工作的不错的时候，他会带领他的同学来，所以他父母不在中文堂教中文教会，但是父母不在，儿女来了，所以因此他的教会里面的这个青少年或者说英文堂的规模比他中文堂来讲好像超过这个比例的。 啊，这种情况有，不多，有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保姆型的教会的一个特征。第二个呢，姐妹型的教会呢，意思就是说两个堂，中文堂跟英文堂之间呢，有点像姐妹关系了，不像母女关系，也不像这个保姆跟主人的关系哈，所以比较有点平行。那这种的英文堂通常人数上还有年龄的分布上呢就比较正常一点，所以通常这样英文堂首先它要能够吸引讲英文的专业人士，当然是以华人为主，甚至一些外籍的基督徒，就是说不是中国人的啊，包括一些可能是美国人，但也包括其他的亚裔，比如说少数韩国人，少数东南亚来的这种不是华人也会参加。那么因此他的年龄是比较正常的，这是英文堂会是这样。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英文堂跟中文堂之间就是一个姐妹关系了，只是这个姐妹谁是姐谁是妹，这是有点奥妙了。那理论上大部分华人教会至少华文中文堂呢是姐，然后呢英文堂是妹妹，就年龄比较小。不过有例外的哈，我知道有好几个很老的那种唐人街的这种教会里面，有时候英文堂无论人数年龄，有时候比中文堂还要大还要老的，有一些是这样。譬如说你去那个夏威夷的话，红楼露有一些华人教会，那边已经是第五代第六代的华人教会，还叫中国教会，可是里面呢是以英文为主的。那个老华侨有80岁的老华侨讲英文的，广东话都不会讲。那个时候他的英文堂其实是主体，反而你讲广东话的讲普通话的那种就是小老弟了啊，无论人数比较少，平均年龄也不见比较大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姐妹到底是不是一定是中文堂是做姐姐的角色，所以老大的角色，那倒不一定啊。不过大致上中文堂还是为主的。那这种的英文堂因为它比较成熟一点啊，人数多或少有时候看情况，不过通常在这样的一个英文堂都是可以达到差不多在100以上，因为通常如果一个比较成熟的英文教会，它如果在30、40、40、50的话，通常不太像我所说的姐妹型的教会，姐妹型的教会的英文堂通常至少是100，甚至会超过。那第二个呢，既然它很成熟，它可能可以选出它自己的长老执事。那么因此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一个华人教会长老执事有些讲英文有些讲中文，他们是一个联合的长执会还是分开的？那我所了解的是两种都有，可能比较多的是联合性的，就是长执同工会里面可能有比如说5个执事讲中文的，3个讲英文的，或者说3个从英文堂来的，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开会的时候全部是讲英文的。因为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大概执事们大概都可以用英文沟通啊，上班啊等等，所以因此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联合的执事会统一的语言就是用英文，它是一个联合的，但是也有是独立的执事会，我也知道有几个教会用这样的方法。但另外一个除了执事们就是平信徒选出来领袖之间的关系以外，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传道人。有的时候我发现传道人跟传道人之间的同工比平信徒之间的同工还要困难一点。换来说，我听说过在华人教会当中有时候两代之间的堂会之间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大多数是来自于传道人，就是说中文堂牧师跟英文牧师之间有矛盾，这种机会远多过于中文堂的执事跟英文堂的执事之间有矛盾，很奇怪哈。当然我也不是太特别奇怪，我想个人的因素还有在这个整个带领教会的方向，很多东西有时候会有一些观念上做法上的配搭上的困难，这个是姐妹型教会处理上必须很小心的一个问题。最后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它也是姐妹型的教会，不过这种姐妹型教会我是说很不一样，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美国人教会，他开拓中文事工，他叫做 Chinese Mission， 那一个很大的美国人教会可能他有1500个人，然后看到一些中国人，然后就说好 开始一个中文的一个聚会，所以中文堂的聚会可能有80个人，英文堂是1500个人。然后呢，在这种的教会里面呢，成年人有中文英文聚会，儿童跟青少年通常大多数的是中文堂没有自己的儿童主日学，没有自己的青少年的 program， 它都是并入美国教会里面。啊，美国教会的孩子150个，华人有15个，就并在里面一起做了。不会说中国人自15个人自己还搞一个儿童主日学的啊，通常是并入的，所以没有自己独立的儿童主日学，没有自己独立的青少年事工，只有成年人有2个堂会。而这种型的姐妹的话，那很明显的老大姐当然是老美嘛，哦，教会那么大，建一个房间都够你用了。这种在中西部跟美国南边这边很多的教会是这样子，尤其是那种小镇啊，小镇的时候华人就是1-2千个人，那华人教会就是70-80，不到100，那很难自立的。那美国教会都是上千的，那通常他有这个负担意向，他要做中国事工的时候，常常会变成这种形态的。那这个时候华人教会跟美国教会之间也是一种姐妹型了，但那种是中国教会是小妹妹，那美国教会大姐姐，即使不是你的老祖母的话呢，几乎是像这么的关系。那这种教会有的时候经济上甚至都是美国教会支持了，啊，所以我去过很多教会也是属于这种形态的。那姐妹型的教会哈，我提到了就是说，有时候中英文堂会之间是有一些配搭上的困难，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但不是说不能解决的问题。我所知道的例子当中有一些是这样的状况，因为如果英文堂会很健全，人数或者说年龄各方面来讲很健全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年龄从老到小都有，经济上他完全可以自立的，就是说这个英文堂如果独立出来的话呢，他要自己聘牧师，自己单独跟华人教完全分开都没有问题，经济上他负担得起。那第一种保姆型他就没办法，因为都是青少年根本就没有收入的。那这种姐妹型的话，英文堂他可以自立，他的传道人通常年龄也比较大，就是说如果他堂会里面有40-50岁的讲英文的，不管是美国人或者第二代的华侨，传道人不会有20-30岁的，传道人通常是30-40岁40-50岁，相当成熟相当老练，恩赐也不错。那因此这一个英文堂的牧师跟中文堂牧师之间就产生一个微妙的关系了。微妙关系的可能性你可以想象出有几种可能状况。一种状况是，好，英文堂的牧师现在52岁，他的堂会100多个人，从老到小都有。那中文堂的牧师最近换了一个人，一个老牧师退休了或者离开了，现在最近聘了一个35岁的中文堂牧师来了。那好，如果你要问谁是主任牧师，中文堂他大吧，他是，所以以后是母姐妹，他大姐小妹，所以中文堂是大姐。对，中文堂可能250个人，英文堂150个人，可是英文堂牧师52岁，中文堂牧师35岁，谁大啊？我所知道的教会有好几个北美的华人教会为这件事情闹得不愉快的，甚至几乎要闹分裂的都有。因为从传道人本身来说，论我们叫做论年龄，或者大陆说法叫做排班论辈，嘿，我52，你35，哎，你做我的主任牧师，是你堂会大而已吗？啊，个人的这个问题。那有的时候你要让英文堂的牧师虽然年纪比他大也不错，请他做主任牧师，可能中文堂会的会员跟长职们可能不同意。啊，他觉得，啊，他是比较洋化的，啊，他做主任牧师的话，什么，所以有时候也摆不平。摆不平，那有的教会干脆这样做了，就没有主任牧师，英文牧师、中文牧师平起平坐一样大。可是，一样大，你总不会一样大的。譬如说，一个教会嘛，就是一个会堂，然后有的人9点钟聚会，有人要第二堂，譬如说10:45、10:30聚会，有的比较晚一点。那当然了，谁要9点钟了，懂吧？9点钟那么早起来，我要10:30，我也要10:30。那好了，平起平坐。这种事情就只有一个堂会在10:30的嘛，那有的时候就会挤到一个比较不好的时段，懂吧？ 那一个教会如果两种语言还基本上还好办，总是最早的不过是九点或九点半，第二堂十点半或十一点。如果三个语言就是麻烦了，所以很最麻烦的教会就是它有中国语堂、有广东堂、还有英语堂。那三个一排起来的话呢，一定人最少的就被挤到最不好的时段，早上八点的。这很多教会为这个传道人之间闹得很不愉快。比如说有的教会是这样，刚好广东堂八十个人，国语堂这个350，英文堂150，好，那就按大中小嘛。最多人最好的时段精华时段11点，然后中间一个9点多的是英文堂，最早的8点钟就是广东堂。那广东堂说8点钟谁来啊，他说难怪我们教会长不大，永远是80，对，如果你换到10点半，看我会不会长到150，谁也不让你换了。对，中文国语堂说啊，我10点半让给你，我现在8点钟聚会，我还不干。所以像这种情形，我就说虽然是小事一桩，但在教会里面的配搭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摩擦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